新鲜热辣的 IT 资讯点评，鲜为人知的 Macintosh 操作使用技巧，时下热门的数码产品推荐。如果你是电脑爱好者、数码控、 IT 从业者、果粉、程序员、 DIY 达人，请一定不要错过 FMIT 广播。
2019年2月26号，也就是每两月一度北京车牌照摇号的日子，也是每年一度北京的新能源，也就是电动车指标放号的一次日子。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今天就能有新能源牌照资格。然后现在是9:13，正常应该是10点来放号。那我现在呢是在上班路上开车。这期节目呢没有一个编号，是一个纯属闲聊的节目，就是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最近节目更新的这么慢，然后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为什么最近一直在聊特斯拉这个事儿。首先，节目为什么现在慢啊？就是我看了一下最近的这个频率，基本上已经从以前的周更变成了现在的月更，而且有时候一个月可能也没有一期。主要原因是这样。一个是呢，我们几个人呢一般以前都是周末来录音，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几个人是分布在北京的东南西北，所以要凑在一起特别不容易。但是呢，如果每期只是个别的几个人在一起啊，也没什么效果。而且现在好像进入30岁这一档，当然还有个别主播还没有经过30岁，但是也差不多了，就好像进入工作一个特殊阶段吧，就突然变得特别忙，包括自己也是，所以周末的时间就更难了。所以现在最近几期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在车里给大家录音。在车里录音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多尴尬，因为本身一个人就比较尴尬，就比如现在。然后其实有一期录到一半，有人敲玻璃说你占我车位了，然后那段我是给剪了。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的时间很难凑在一起，而且这个音频节目呢肯定是最好是至少两个人一起才比较方便说。然后呢，第二个原因，因为买特斯拉了嘛，所以基本没什么钱买别的了。然后至少最近这一年我觉得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再加上周围的人我看到买的这些东西还是挺羡慕的，现在自己是没有能力买了。跟大家说一个我周围真实的一个事儿，我旁边一个人他想买一个配置比较不错的电脑，因为他上一台电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工作这么多年了，然后为了买房什么的，然后也是一直攒钱，然后现在想就是让自己生活质量更好一点吧，程序员的生活质量就是买一个好电脑。然后因为我在这方面稍微还是懂一点的，然后他说10000块钱看能不能买个什么，就是主机加显示器，键盘鼠标不用，自己有。然后我说显示器看你需求吧，你要打电竞你就买一个144赫兹的，你要是玩普通游戏或者干别的你就买 4K 的，然后机箱的话你就照着8000多，然后就给你装了一个机器，大概配置是2070的显卡，然后 CPU 是二 AMD 的月龙2600应该是，然后别的就普通的，就是总之就是说还挺不错的，然后反正肯定比我的电脑配置要好。然后我公司另外一个人是小朵原来那个1700月龙的1080的显卡，曾经是我们组的配置第一，然后这个宝座终于被我旁边的人给拿走了。虽然他显卡不是2080，但是2070也应该略高于1080一点。然而就在我给他装完那台电脑还不到24小时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呢，他那个买了一个联想的那个叫什么，联想一个品牌机，叫还是游戏品牌机，叫什么来着？叫什么什么什么者啊？反正18000的机器 ，i9 处理器，2080的显卡，然后总之一切都是顶配，让我真的是惊呆了。然后就感觉他的那个第一的那个配置第一宝座不到24小时就还没坐热乎就给别人了。然后就在这件事儿，联想这件事儿过去了还不到36小时，另外一个人用3万块钱又攒了一台电脑。大家想想，品牌机18000，然后组装机30000，你想这个配置差距能有多大？配置我就不说了，我就说一个机箱没显示器3万块钱，而且组装机仅关键配件是我帮他选的，然后其他的那种就什么机箱啊、电源、灯效什么的，他自己选的，所以我只是有羡慕的份儿，然后只能安慰自己够用。然后想不到我也成了安慰自己的那个，就是那种状态。嗯，反正说这么多，就是跟大家聊为什么就是曾经一个就是特别喜欢数码，然后现在倾注这么多力量，包括财力、精力等等，就是倾注在特斯拉上边。其实我是一个我不懂车的人，但是呢，我觉得特斯拉它的意义，这个车只是它的一个其中一个属性而已，而这个属性可能占了甚至不到50%，就是它更多，它其实就是一个数码产品，是一个同时带了车这个属性的数码产品。所以说其实初心并没有变，还是玩数码，给大家介绍和安利一个数码产品是怎么改变生活的。这就是我就是现在兴趣全在这上面的一个核心根本原因。所以说我看到现在好多传统的这个车的网站的评测啊，尤其就是对于这个特斯拉新的这个 Model 3的评测，就觉得呢，他们还是以传统车的视角，就是在评测它好不好开，动力行不行，续航怎么样，舒适性怎么样，就这些，但是并没有评测它的就是车载的功能这些啊，尤其是这个每个月特斯拉 OTA 升级出的这些新功能，这方面几乎就没有。所以其实我们就打算在这方面做一些文章，就是拿它当一个数码产品去评、去测、去聊使用感受，而不拿它当，也不是不拿它当车，就是说拿它当一个真的代步工具。但是有人会说这个东西跟数码产品不一样吧，它到目前为止最便宜的还要40多万，你一个手机就算华为新出那折叠机才17000了，你能买这30多个手机。其实我是觉得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从价位比上面来说还是能接受的，因为你想在前诺基亚时代的时候，我们一个手机的平均价格是1000多点，1000到2000，这个呢，如果是加一个零，加两个零，刚好是目前的一个买车的一个价格区间，就是10万到20万。但是这个车40万到60万，不刚好就是 iPhone 的那个当时的4000到6000那个价位吗？所以我觉得4倍的价格，如果换来一个颠覆式的体验，我觉得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能接受的，不是说够不到，就 就好比当年买 iPhone 大家不是也疯狂的买吗？另外，关于它为什么是一个数码产品，这个我觉得等车到了，跟大家可以慢慢做一期评测，甚至可以做一个视频的评测。然后说一下这个车的近况，因为下单是很早交了8000块钱的，按照特斯拉说法是说，交8000块钱的人呢，都是2月份就可以提车，今天2月26号了，还有几天。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没有提车。首先是我中途改了一个配置，现在的中国大陆一共就卖3个配置，就是先是顶配，就是56万的那个顶配，4驱的，然后零版是3.5秒，然后呢，再一个是中配，中配是也是4驱，然后是4.5秒、4.6秒，这两个其实区别不是特别的大，最大的区别其实还是外观上面，外观是有点区别。然后还有一个是低配，低配是后来才出的，就是后驱版，这个就慢一点。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三款用的都是相同的电池，就是最长续航的电池，所以说最慢的那个呢，它的续航时间反而最长的，最慢的这个售价44万，所以中间还是有13万的那个、12万的那个价格区间的，这一个价格区间就顶我现在一辆车的钱。然后我一开始选的是那个中配，但是呢，我一开始不知道他们外观有区别，因为当时一个冲动一想，那既然这么多钱花了，那还是买个能装逼的吧。后来这个订单就改成了那个顶配，也就是外观有区别的那个。然后当时那个人跟我说，你改配置可以，但是改配置的话会影响交车时间，1个月左右。我一想，忍忍吧，1个月就1个月得了，毕竟这么贵的东西，然后就改了。所以说我现在已经不是第一批交车的用户了，所以要3月份才能交车。然后呢，再说点第一批。首先，如果是关注的，大家应该知道那个第一批6个车主已经交车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交车，这不是批量交车。所以说那个其实是就是更多的就是品牌宣传的意义。真正的第一批大批量交车原计划是26、27号，但是呢，官方的说法是海关处理能力不行，没有完成这个入关的审批工作，所以说全部第一批车主全部延期1周。但是这个应该不影响第二批，因为现在海关也在增加人手。所以其实我应该是3月中下旬才能拿到车，也就是还得有近1个月的时间。所以反正你要说心急如焚吧，肯定是。然后其实还是跟大家说，你要是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其实这个还是挺不错的。要不然以后我们节目就比如说出个这个特斯拉技巧，你这个没有办法去实践这个。所以其实现在为什么感觉这个车跟手机特别像呢，就是这个阶段特别像苹果 iPhone 第一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不能装 App 的，然后但是实际上它的系统支持，只不过是因为它没有把这个 App 的这个盈利模式做好，所以说人家还在等待一个市场时机。其实我觉得特斯拉也是这样，就是它的这个操作系统完全是可以装第三方应用，但是它现在只是没开放而已，而且它现在更大的精力是把自己本身的这个第一方的硬件和软件搞定，是这么一个这个产品阶段。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它特别像 iPhone 1那个时代，未来当这个生态打造完之后，我觉得各种 车载的软件硬件都将跟苹果一样是一个大的生态，而且也会和最早智能手机一样，就是有一个关，就是软件一体的，比如特斯拉，就例如类似原来的苹果，而且呢还会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软件厂商，可能是谷歌，也可能是其他的厂商，出一个开源的这个智能汽车系统，然后以后所有的什么其他的汽车和国产汽车都会装这个系统，就类似于现在的安卓，就是免费开放，然后大多数都是比较便宜的，当然也有肯定也有贵的，然后他们肯定也会有一些缺点，就比如说软硬件适配的不那么特别的完美，但是呢也能满足很多人这个智能车的这个梦，所以这是我觉得未来五年可能在智能汽车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而那个时候大家对车的评测肯定就不仅仅是那个续航了，而是其他各方面的这个它的功能，因为大家这么想，这个续航，智能手机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智能手机续航才多久啊？一天，大家也都接受了，一开始大家都接受不了，但有人说车不一样，车就是运输用的，那这个续航时间短，你怎么受得了？其实我反而觉得车是有两个功能的，其实更多的使用场景啊，我说的是城市里，还是上下班代步，而不是一个长途运输的需求，所以说这两种需求会催生两个垂直产品。比如说现在兴起的这些新能源，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为了这种短途需求，他们的日常驾驶体验其实是要优于这个就是传统汽油车的，而传统汽油车我觉得这个技术会逐渐的边缘化到那种就是专业的领域，就是客车、货车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任务的执行的车辆，就已经不是家用车那个场景了，所以这就我觉得汽油车不会死，但是他们会并存，但是至少不是普通用户的首选，就跟手机一样，现在手机有三方手机还是续航长经摔，然后功能呢也不算特别弱吧，但是跟 iPhone 比还是肯定还是差了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一样，让减速带把录音笔震掉，已经到公司了，那这期节目就先简单的聊一下，然后大家期待我们真正的测评，下期再见，拜拜。